钟声嘉播，数位广播。你听到天使传报好消息的声音了吗？每周日早上，让我们拉紧嘉播大天使的手，奔跑天路，一同传报天主的好消息。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收听我们的钟声嘉播 Podcast 节目，我是怡婷。我们欢迎我们的主讲人黄清富神父。
好，怡婷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好。
啊，神父你好哦。我们哈、哦、在朝圣的时候啊，我、哦、到了世界各国，看到好多种的教堂哦，
是
哦，像法国巴黎的圣母院啊，这么大呀、啊，
是，
然后还有那个很有名的圣托里尼小岛上那个蓝顶教堂啊，
是，是，
然后我们还听过有金堂、小堂、圣殿、大殿，那请问这么多的圣堂，这么多的名称，我们是怎么区分，怎么去了解它呢？
对啊，那个就是要从一些历史背景、我们先了解，比如说耶稣诞生前，我们也知道很有名的大卫王、那就想要盖一个大殿、早期就是梅瑟等说领受这个十诫那个耶柜、他们就很谨慎，都在帐篷、那是天主临在的地方，那他要传达信息给这些百姓的时候，那后来他没有盖，就让萨罗曼盖的是大殿。这个圣殿后来就是在公元70年就毁了嘛。现在，那这个初期教会以后，他们也在罗马的统治下，根本基督徒没办法有正式的去传播，然后复活的耶稣，然后说盖一个什么教堂啊，或者什么大殿来让他们基督徒聚会。啊、他们都在隐秘的地方，在家庭 私人聚会啊，他们都早期他们就都举行感恩祭啊、他们有祈祷，听宗主的训诲，擘饼、就是感恩圣祭。那有的在坟场，有的坟场按罗马的法律是犯人是他们不能到坟场去抓犯人，所以如果他们就这样是最安全的地方，就在那聚会啊、所以大概将近300年、他们是这样的一个聚会，也根本没有什么教堂。对
对，难怪我们有机会去土耳其朝圣的时候啊，看到有那个地下城哦，
对
哦，它那个通风口要先挖得好深哦，80公尺，
是，
然后在平向的水平方向的延伸那个地下层，
它有5层楼，
有听说8层楼、有8层楼、然后每一层的功能是不一样的，然后那个入口就很窄很小啊，只能一个人这样跑进去，然后煮饭都要趁半夜、才不会那个烟冒出来被发现了，
很可怜哦。当然就是在土耳其的最有名就是那个卡帕多西亚、那个地方是世界遗产嘛、那很多在那个小山那个都是一些特别的那种岩石、
那个火山岩。
火山岩，对、他们就挖洞进去这样、然后就由石头这样把它，所以那个洞很小、他们进去以后就石头这样滚下来以后、滚住，他们就、如果那些敌人然后是那些要抓罗马人，他要去抓的话、
对，
你没办法进去，
对、
所以他们也是很辛苦、所以那种、那时候也不是教堂，也不是，他们叫做聚会所，
对，
可以这么说、
嗯、
所以最早就是那种聚会，他们就是基督徒聚会一起、他们一起祈祷、然后听从中途传下来口述的一些耶稣讲的话，或是他们中途的信言，他们怎样去活在一个、真理的道路上、彼此相爱的共融在一起的那样生活、但是他们虽然很辛苦，有迫害，又怕生命危险被抓去、可能就要丧命、但是他们就生活在一个你知道不见天日的这种、这种忌讳、
对啊，好像说可以容纳6万到7万人，
哦，那是
整个地下层分为好几个层，
对对 对, 对。
然后逃难的时候，中间那个通道还有9公里长，哦，所以真的是很不容易。
对，他们罗马就听说有6个到7个那个坟场哦，对，那个一坟场就是6公里，这样离。所以他们说，要去进那个他们聚会所的时候，他们基督徒都有一个暗号，密码。然后他们就说，你是基督徒吗？密码。他说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就念完天主主导为天主经、OK 进来，可以进去，表示你
通关密语。
对，通关密语、他们就知道这个是他们最早耶稣教的祈祷的祷文、所以他们念完以后哦，真的是基督徒可以进去聚会、如果是假的话，那么对不起，以后大家想要，他们就一转弯那个地就换来换去，到时候你跟过去的话，
对，
就不见了，
一定会迷路，
对，迷路、就可能死在那边走不出来，
而且那个只有13到15度，里面都很冷，
对，而且都暗暗的，他们就拿火把这样，
对对对，
对，所以这是大概就是在这300年的情况下、都没有什么教堂，也没有什么圣堂，什么没有，就是他们聚会。就是聚会所，后来你可以看到那个地窖，有时候有一个比较大一点房间，他们就在那边举行感恩圣祭，聚会比较多啊。他有好几个地方，有的是有一些贵族，他们就会整个他们的家族亲友在一个地方这样。
而且他们也把那个聚会的地方挖成十字的形状
啊，也有，对对对。他们从初级教会就是一个信念，就是先讲死啊复活的基督。死了复活的基督，就是耶稣死了3天以后他们又复活了，就是讲这个真理。如果今天耶稣没有复活，大概他们不会说为这个谎言一直保持这样一个信念、早就、不然还被抓起来死了，那冒这个生命危险干嘛、他们认为说、他们有的还跟复活的耶稣也相遇了、这个也是在灵性上、在生命上碰触，所以他们感受到哇，看到耶稣或者经验到复活耶稣以后，他们的生命是改变的，不一样、所以这个圣殿是在第3世纪初，就是君士坦丁大帝312年他开始皈依基督、
才开始有正式的开放的。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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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他说就313年隔年他就在米兰诏书的一个颁布下，就让所有基督徒、可以信仰自由了。哇，他们就全部都开始浮到台面了，就开始要盖圣殿啊。皇帝就很慷慨，就为当时的教宗就奉献他的一个大厅、甚至大特朗大殿，整个大特朗他一个大厅、给教宗，让教宗住在那个地方，好像他也是很伟大的，是成为耶稣在世代表、所以就应该要住在皇宫的、另外一个比较像样的一个宫廷里面啊。那他就在这个大特朗大厅、旁边一块地就盖一个大殿、盖了，应该盖了很久、10几年，有到324年、就是当时的教宗，就是西斯维斯特、324年他入圣、他就是把他、改名为救世主大殿、那这个救世大殿、实际上也称为拉特朗大殿，就是因为这个皇帝奉献的，所以他成为全世界所有圣堂的母堂、就是这样、所以开始就有这样一个大殿、也这样的名称出来、
那我们看到大殿里面两边都还有很多小堂，有洗礼堂啊、
那些堂、很多是比如说我们说、博多禄大殿、全世界最大的、它大概是在公元大概16世纪初1506年到1626年盖的，120年盖好啊。那在盖当中，可能比如说经过那么多的历史，你看120年哦，但也经过可能有很多的皇帝啊，国王啊，或是贵族，他就想啊，我奉献一个奉一个教堂，他就好，那旁边就生出一个来，因为很多神父或主教，我要去朝圣去这个大殿啊，同时都要我要举行感恩圣祭。那么多都是同一个时间来，前世欧洲那么多来，那怎么办？他们就好，那就多盖几个小叫做圣堂啊。但是这个大殿，像博多大殿里面有很多小圣堂，那里有圣体，有的没有圣体，就你要申请要在这个博多大殿做弥撒，不可能会在最前面的那个是枢机级， 较急的才有可能在那个最前面的一个，就是博大殿的一个一个小圣堂，算是一个圣堂的一个举行感恩圣祭的地方。那中间是教宗那个四个柱子，那个博多路他的墓园在底下，那个上面是教会一个大瞻礼的时候，教宗举行感恩圣祭的时候才会在那个地方举行，啊，不然就是那些主教来啊，什么那些带来朝圣的，可能就在旁边，旁边举行。主教级以上可能才可能到那边去举行，神父大概申请不到，因为那个要有教宗的任命的主教，他的合作者，才可能在那个地方。你说那个大殿，现在叫做巴西利卡，那个时候就是圣殿。那巴西利卡就是表示是宗座，认为它是比较很特别的，有特殊的地位的，把它特封为一个圣殿，有的算是都是蛮大的，还有它的 特殊的意义。巴西利卡院的名称，它的古希腊语就是王者之厅，王者之厅，所以像大特朗大厅，它就是一个国王皇帝的一个大厅，也是类似这样。那拉丁文全名就是 Basilica Domus，是古代罗马一种公共建筑物，到罗马时代就是好像平面的长方形的这样一个长条形，然后那正门好像是在侧面进去，现在都盖成变成从比较小的那个比较小短的那个侧边作为正门进去，所以你看都
长条形的，
对长方形。所以你看博多路大就是这样，它长220公尺，那宽大概150公尺，那个顶楼那个高到136.6公尺那么高，那个圆形的顶，那它中间高大概46.2公尺，我也是蛮高了，46公尺哦。我们就是说四米一层的话，那就12层高的大楼，
哇！
那你看，如果那个最高顶136，哇，那就
对，直达天堂的感觉。
那个就几层啊，就是大概30几层。这样一个圣殿，
它的数量很多很多吗？对，
很多，有很多。那全世界大概现在 Google 看到的里面大概有1677座的圣殿。那么多，那罗马是最多，大概将近三分之一了，有554座的圣殿，那其次就是法国，它有170座，那波兰算蛮多的，134座是第三多的，那西班牙就是112座，美国有82座，前五名啊。这样的排列是这样。那
我们台湾，
台湾有2座还不错，
最有名的
万金嘛，在屏东万金圣母大殿，还有就是高雄玫瑰堂主教座堂，这个大殿。那大殿像那个法国巴黎圣母院，但是它是法国总主教区的主教座堂，应该也是一个大殿，但是它是圣母院，这样好像这个翻译法文的名称就是圣母院啊，不是一个巴西利卡。它是主教座堂而已，奇怪。
那这个圣殿里面的摆设会比较特别吗？或者是都跟一般的圣堂是一样的？
应该它有教廷给它一个特别的一个封号，对 ，mark， 对，应该是。我没有注意在，没有在注意在注意这样的一个情形，就是说它好像是教廷给一个特殊地位。那平常比如说有什么大事啊什么，应该那个是指定一个地点。去那边朝圣，会得到大赦啊，或什么，就是做补赎、悔改，然后办和好圣事、参与弥撒、感恩圣祭，然后祈祷。那大赦是就等于立的这个善功啦，这个善功是为，比如我们上一次讲到为罪死以亡哦，怀念我们的亲友，他们还在炼净的炼狱哦，我们都临波狱，他们还需要这些善功、这个爱德，我们可以把这些大赦的恩典给他们。让他们弥补他们生命所需要的恩惠圣宠，然后他们可以到圣天堂这样。
那比较小一点的是称作教堂咯。
对啦，就是一般比如说在一个教区里面，它有一个被祝圣的一个合法的教区里面合法的一个教堂，主教区祝福新盖的，就成为一个教堂。那它就是比圣殿更多规模还小一点，也不一定有的是很大，可能就像我们台中主教耶稣救赎主教座堂，它不是圣殿，但是它规模也算是很大，
对，
可能 那这万金圣殿可能跟我们的主教座堂差不多吧，
差不多
好像高雄玫瑰圣母大殿、圣母殿也差不多了，跟我们长明路主教座堂也差不多大，就是这样。但是它不是圣殿，它是主教座堂。比如说我们双十路的法蒂玛堂，它也蛮大的，很多比主教座堂还大。对，那个就是教堂，一般就称为教堂。因为里面它有供奉圣体啦，就是一个正式的教友，他们参与每个主日的弥撒或平日弥撒举行感恩圣祭的一个地方，对，那叫教堂。对、
所以教堂主要是它一定要有供奉圣体，如果没有供奉圣体就不是教堂了。
对的，不是教堂。一般还有称为圣堂。圣堂就是比如说它不是在一个堂区，不是一个堂区，比如说它修会有一个小圣堂，叫做 Chaplain， 比如暨南大学一个主顾堂，这看起来很大，但是它不是正式的法定的教堂，这是学校的一个圣堂，Chaplain， 福大也有一个静心堂，修会有，还有学校，那可能有修院，有的会院，他们都需要每天有弥撒、感恩圣祭，在那边祈祷，所以他们会有供圣体的地方，有圣体的地方就。教堂或是圣堂这样、
对，那像那个希腊爱琴海啊，大家最喜欢去拍的那个蓝顶小教堂，那个
那是东方里的一个小教堂，那应该是金堂、如果它没有供圣体、对，
然后当地的人就说那个小堂啊，有的是家族自己新建的
是
对，然后为了纪念自己的家人、或者是大家聚会用的，但是里面的摆设其实跟圣堂是很像，也是有祭台、十字架这样子。
对，因为一般变成观光的那个都是好像一个小金堂，然后是说聚会所、那可能有一个十字架，小祭台，就像
对，
就像我们在十三寮不是一个天使教堂吗、对，它也是被荒废的一个教堂、但是荒废了那变成不是教堂，他们就把它整理起来，就是变一个小金堂，或是说聚会所，它看起来好像一个教堂，但是里面是变观光的、有一个祭台，那就是一个祭台，也没有好像没有十字架，记得好像没有十字架，就是变成一个观光景点，就天使教堂，它是一个名称啦，但是里面没有放圣体，这个就跟回到说那个初期教会，初期教会他们就是。
对，很热心的聚集在一起，
他们 也是家族，他们自己就盖一个小金堂啦、然后有十字架，还有小祭台，就是他们在怀念，因为你看十字架，耶稣奉献他的整个生命祭献为我们赎罪，就是从旧约到新约，他来取代的旧约，古代他们司祭，他们要献一些羊啊、牛啊什么来祭献给造物主、天主、上主，他们要赎罪，有一个祭台。就是这样，然后耶稣来取代的旧约的，是他自己做祭品，他也是祭台，他也是司祭啊，三个结合，所以神父感恩圣祭上面我们看一个十字架，但是我们会下面供奉一个圣体柜、圣体龛，然后一个祭台，所以举行感恩圣祭就是重演耶稣在十字架的一个祭献，那也可以看到说祭台上面就是一个十字架，不然他们如果没有十字架，至少祭台上会有一个小十字架。大部分都是在背后有十字架耶稣的苦像，初期教会他们举行感恩圣祭完了，他们擘饼，实际上是耶稣的圣体祝福后，饼那是纯麦做的一个饼，然后祝福后成为祭变成为耶稣圣体，分给在座的每一个人，然后再祝福这个葡萄酒，它是纯的一个和葡萄以前的葡萄汁，成为耶稣的圣血，他们去领耶稣的圣血。就是跟耶稣结合，直到世界末日。但就为他们在看导演在逃难的时候，跑到圣殿请司祭拿供
饼，
供饼
那个也不是圣体，
对，也不是圣体，那个是他们供饼，奉献给天主以后祭献后的供饼，那是供司祭才可以吃的饼，但是不一样。
那我们在彰化园林罗厝一带也有看到比较小的。这种是道理厅还是保守所？
对，好，你看一个传教士在一个地方，比如说他去传福音，有些人就来听，他就租一个厅， 大家
来
听，来民房来这一个厅嘛，说这一厅我住下来，这就是一个道理厅，我来讲道理的地方，就道理厅。后来慢慢，他人也都有灵犀的，可能到另外一个很远，可能罗厝是以前最早的一个正式的教堂，它是天主共教会，他们是教堂，天主共教会教堂，我们在看的都是教堂，天主教堂，台语的话天主教堂，堂嘛，它是适应台湾本地化，他们就开始在那里就成了一个金堂，就是盖一个小的，好像是保守堂，保守堂，或是聚会所。聚会所以后是先什么道理厅成为聚会所，然后就保守堂就准备要准备成立成为教堂。
那神父请问那个保守是怎么书写，是什么意思呢？
那是早期道明会时代在台湾的一个一些用的一些名词，名词就是保守，就是说还没成为正式的圣堂之前，他也说保修所，保守所。就是他们聚会的，还就是信仰，保护这些所有的一个基督徒聚会的地方啦。他们会在同样信仰，以前民间信仰还排斥那些，好像是他们认为是洋教，是外国的教，不是我们本地的民间的信仰的。但是他们就在这边，他还不是，只是好像一个道理厅，然后在那边聚会，那他们有可能神父会来这边举行感恩圣祭。它就变成一个包说堂，或是用金堂，或是小堂这样一个名称。
所以是功能是类似，
对对对对，
名称有的时候
可以做弥撒，小小的不多。后来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像罗厝就开始现在在一个民房那边做，以后他们就就买地就盖一个小的小金堂，他也到处去传福音嘛，也没有人住在那边，怕被人家破坏掉。他们在园林也有，像早期他们就买一个地盖一个小金堂。大家来聚会，然后听到，然后后来就被人家放火烧掉，这好可惜，所以他们不敢有放圣体那边，放圣体的地方一定要有住所的神父在的地方才可以，不然会很危险，那这就是说先道理天以后成为保守所，保修所，是小金堂，那他可以做弥撒，有听道理，有圣道礼仪，这样的功能啦，然后他们换一些经文啊，他们就来念早课晚课，培养他们信仰，可能有传教老师去讲慕道班，都在那个地方，对，所以那个就是一个历史的一个见证啊，见证说哇，早期是这样。
谢谢神父的介绍哦，那这样我们就很清楚知道说，像高雄的玫瑰圣母堂就是圣殿啊，那台中的三民路主教座堂就是法定的圣堂。如果像是静宜大学主顾修女会学校里面这一座叫做圣堂啊，另外还有道理厅、小金堂这么多的区别，那我们再请问神父，是不是还有其他种类的教堂呢？
下一集我们就来谈会走动的圣殿啊，这个就是很有趣，怎么会走动的教堂哦？那就是我们离席以后。我们成为天主圣山的居所，
圣神的宫殿
、对，我们就下一集我们再来谈这方面，更说为什么成为圣殿，因为它有另外一个更深层我们人所无法想象的一个存在的一个奥迹那我们可以去分享这一部分
好，非常谢谢黄神父，那让我们大家知道说教会初期的辛劳，然后每个人的用心，然后大家一起努力的建筑了这么大的圣殿，然后我们也可以回归到我们的内心来欢迎天主哦。
对，
好，那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欢迎您下周同一个时间来继续锁定我们的终身加播 Podcast。那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想要请教神父，也欢迎您写私讯来到我们终身加播的 Facebook。我们就会在节目中或者是以文字来回答您。好，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祝福您平安健康，我们下周再会。天主保佑，
天主保佑，谢谢一听，谢谢大家，
谢谢神父，谢谢大家，
拜拜。